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Lawmaker warns of rising trend of hostage diplomacy after China releases U.S. citizen. The top Republican on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aid hostage diplomacy is on the rise, a day after the Chinese regime released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pastor who has been detained for nearly 20 years.
美国会议员警告中共人质外交呈上升趋势。在美国牧师林大卫被中共关押近20年或是一天后，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中共的人质外交在上升。
On September 15th, the State Department announced that David Lin, who was on a missionary trip to China in 2006 when he was detained, has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9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2006年到中国传教时遭到拘留的林大卫牧师已返回美国。
Lin, now 68,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in 2009 for what Washington says are wrongful charges of contract fraud.
现年68岁的林大卫在2009年因合同欺诈指控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华盛顿称林大卫被冤判。
I am extremely glad to hear David Lin was freed from his 17-year-long wrongful imprisonment by the CCP.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Representative Michael McCaul, who is a Republican from Texas, stated on X referring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表示，我非常高兴听到林大卫获释，他被中共错误监禁长达17年。
He added, his capture, like so many others, marks a rising trend of hostage diplomacy by authoritarian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Kai Lee and Texan Mark Sweden,still remain CCP prisoners and must be freed now.
麦考尔补充说，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林大卫的被捕显示出世界独裁者人质外交呈上升趋势。不过，李凯和德克萨斯人马克·斯维丹仍然被中共关押，现在必须释放他们。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e Chinese regime has used its judicial system to arrest or detain foreigners in order to exert political leverage. Michael Spavor and Michael Kovrig, two Canadians released by Beijing in September 2021, are further examples according to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中共利用司法系统逮捕或拘留外国人以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案例很多。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称，北京于2021年9月释放的两名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巴福和迈克尔·康明凯就是进一步的例子。
About a month before Spavor and Kovrig were released, McCaul wrote on X then Twitter that the two Canadians have done nothing wrong.The CCP's hostage diplomacy is the behavior of a rogue state, not a global leader, he said.
大约在斯帕福和康明凯获释前一个月，麦考尔在当时的推特平台上写道， 这两名加拿大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中共的人质外交是流氓国家的行为，而不是全球领导人的行为。
Sweden, a Texas businessman who has been wrongfully detained in China since 2012, was sentenced to death with a two-year reprieve in 2019 after being charged with alleged drug-related crimes, accord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A Chinese court denied his appeal and upheld the ruling in April last year.
美国国务院表示，德克萨斯州商人斯维丹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中国被错误拘留，因涉嫌毒品相关犯罪，于2019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去年4月，中共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并维持原判。
Kai Li has been detained in China since September 2016. 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n prison in 2018 on espionage charges that his family says a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李凯自2016年9月以来一直在中国被拘留。2018年，他因间谍罪被判处10年监禁。他的家人称，这些指控罪名出于政治动机。
On September 15th, Free Kai Li, a website dedicated to raising awareness of Li's detention, called 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help release the detainee. Welcome home, David Lin. We are thrilled to see President Joe Biden's leadership in finally bringing home an American citizen from China, an ex-post reads. Now we need him to hashtag finish the job to bring Kai home too.Before another admin change reset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9月15日，向公众介绍李凯被拘留的网站释放李凯，呼吁拜登政府帮助释放李凯。一篇 X 帖子写道，欢迎林大卫回家。我们很高兴看到，在拜登总统领导下，终于将一名美国公民从中国带回国。现在我们需要他完成工作，在另一次行政变动重置双边关系之前，把李凯也带回家。
The State Department's travel advisory asks U.S. citizens to reconsider travel to mainland China because of arbitrary enforcement of local laws, including exit bans and wrongful detention.
美国国务院的旅行建议要求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陆的旅行，因为当地法律的任意执行包括出境禁令和错误拘留。
Currently, more than 200 Americans are under coercive measures in China, and more than 30 are under exit bans. San Francisco-based advocacy group Dui Hua Found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有200多名美国人在中国受到强制措施，其中30多人被禁止出境。
Last year, Spain-based rights group Safeguard Defenders warned in a report that the Chinese regime has massive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people placed under exit bans over the past decade.
去年，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障卫士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中共政权在过去十年里大幅增加了被限制出境的人数。
Anyone may be a targe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business people, officials, and foreigners, the report reads.
报告写道，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目标，人权捍卫者、商人、官员和外国人。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9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两国会议员作证，中共干涉加拿大及全球政治；新部省教师短缺，经认证教师仍难获全职工作；多伦多盐城阻塞路口驾驶行为，最高罚500元；温哥华公寓租金连跌4个月，降幅全国居首。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自由党议员约翰·麦凯和保守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于9月17日在调查外国干涉的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表示此次网络攻击针对的是18名参与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加拿大人。两位议员强调，来自几十个国家的议员组成的国际联盟在对抗中共政权侵犯人权方面意义重大。麦凯提到，麦凯现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也是加美永久联合国防委员会成员，他相信这些职位让他成为了黑客的目标。此外，麦凯提及他与一些组织的合作，包括担任台湾友好委员会主席等，可能也是中共关注的原因之一。他认为这次攻击更像是广泛攻击，并非针对特定个人或组织，而是无差别的攻击了多个目标。两位议员批评联邦政府在收到美国情报后未及时告知遭受攻击的议员。网络攻击发生在2021年，美国 FBI 曾警告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并通知盟国政府，但因主权问题未直接告知美国以外的议员。议员们是通过今年3月公开的美国起诉书才得知这次攻击。起诉书指控了7名中共支持的黑客组织APT31 成员，详细描述了他们长达14年的行动，攻击目标包括政治人物、商业领袖及批评中共政权的个人。面对严重的教师短缺，新布伦瑞克省的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聘用没有教师资格认证的人来应急，这引发了新布省教师协会的担忧。新布省迪耶普市居民埃利·范乔伊向 CBC 透露，他在8月底被聘为代课教师。该省英语学校目前面临严重的教师短缺，本学年开学时至少有32个教师职位空缺。然而范乔伊感到沮丧的是，4个学区中有3个学区选择聘用132名持有本地许可合约的人来填补这些职位空缺。这些聘用者中有些人并没有正式的教育学位或教师资格认证，甚至有些人没有任何学位。这种情况让像范乔伊这样的经认证教师难以找到全职工作。范乔伊早在2002年就获得了教育学士学位和 K8 级高中英语教学资格，然而由于当时教师职位饱和，他只能担任近10年的代课教师。随着工作时间的不稳定，他最终转行成为卡车司机。多年后，随着新布省英语教育系统面临危机，未来5年预计有超过1000名教师退休，范乔伊决定重回教育领域。但尽管努力，他仍无法获得全职教职。新布省教师协会主席彼得·莱格西近日表示，不应该继续依赖持有本地许可合约的人来填补教师空缺，并强调不希望聘用没有教育学位的人成为常态。他呼吁改革教师资格认证流程，帮助那些持有本地许可合约的人获得正式的教师资格。多伦多市于9月16日宣布将加强对交通拥堵时阻塞路口违规驾驶行为的惩罚，并大幅提高罚款。市府表示新规即将生效，在红灯期间若司机将车停在交叉路口妨碍其他方向的交通，将面临更高的罚款。多伦多市已请求省府批准将罚款数额提升，阻塞普通十字路口的罚款将从90元增至450元。若在社区安全区发生，罚款则会从120元提高至500元。此措施旨在加强执法，促使司机遵守交通规则，以减少交通拥堵并提高道路安全。目前，市政人员已开始在市中心主要十字路口设置相关警示标牌。副市长兼基础设施与环境委员会主席珍妮弗·麦凯尔维说， 此罚款措施将在全市推行，目的是促使司机在进入路口前仔细考虑，确保所有道路使用者能够快速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市长邹智慧强调，虽然市中心的交通拥堵无法完全避免，但阻塞路口是严重的安全问题，不应被容忍。市府将与多伦多警局合作，制定强化执法的策略。多伦多警局交通部门提醒司机，应避免阻塞路口，应在路口外耐心等待，确定可以完全通过后再进入，这将有助于减少交通延误和事故。根据租赁公司 Vamper 最新公布的租金报告，目前温哥华空置一间一卧室公寓的平均租金为每月269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6%。 Vamper 说，这是温哥华一卧室租金连续第四个月下降。报告指出， 4.6% 的年降幅实际上是加拿大城市中降幅最大的。温哥华空置两卧室公寓的平均价格为每月38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6%。 Zemper 的报告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下降、移民放缓以及供应略有增加，房屋租金价格正在稳定。加拿大其他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以前被视为负担得起的市场的租金大幅上涨。温尼伯最近取代埃德蒙顿成为全国租金价格增长最快的城市，从2023年的8月到2024年8月上涨了 22%。 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正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9月18号。昨天呢是中秋节，所以呢我这个频道也休息了一天，希望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今天看到一个跟中秋节有关的新闻，就是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前后呢，贵州茅台的股价连续三日大跌，其他多个名牌的白酒也跟着股价纷纷的下跌，创下新低。另外一方面就是月饼礼盒的价格从百元呢大概降到了20元左右，甚至呢会配送红酒来促销，所以今年的这个月饼也好，或者是白酒也好，销量都非常的低迷啊。这个显示中国大陆的民众在节日消费的这个能力上啊，已经是大幅度的降级了。中国的经济前景可以通过很多商品的销售情况看出来啊。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这是法国的《世界报》的一个报道，说这个过去啊，中国的中产阶级呢都希望能够在家里边买一架钢琴啊，它既是一种品味的象征，同时呢也能够培养子女的艺术爱好。所以呢这个钢琴呢就是是中国中产阶级基本上来说像是一个标配一样啊，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就是会弹钢琴啊，这个显得非常有品味。但是呢这个在2023年之后，中国的钢琴就出现了滞销。钢琴滞销啊，意味着这个中产阶级本身的萎缩，但是呢这个月饼的滞销其实比钢琴的滞销更加的可怕。我们从这个新闻呢延伸出两个经济数据哈，就是一个是中国的银行业在降薪裁员和大量的人离职。根据中国大陆媒体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42家上市银行就有超过400人离职。我们知道金融业的繁荣啊，通常都是经济活力的象征。那如今大陆的金融界呢，已经陷入了严冬啊，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与此同时呢，美联储今天降息了50个基点，显示美联储预见说高利息呢，已经可能对美国的经济运行造成了风险，甚至可能让美国的经济发生硬着陆。那么降息呢，本来对于股市来说是利好，但是今天的股市是先升后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一会儿会分析一下，因为这个事儿就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投资的和我们每个人的荷包了，因为它涉及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大环境的问题。这两天其实还有一个新闻，今天晚上想聊一下啊，就是有一点黑色幽默了。我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以为是假新闻啊。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我们知道这是被国际上公认的恐怖的组织。他们呢，就是最近这个真主党从去年10月7号以色列发生那个恐怖袭击之后，真主党一直是站在就是哈马斯这一边嘛。那真主党的高层呢，他们为了避免被以色列定位啊，如果你拿手机的话很容易定位嘛，他们就使用这种单向接收的装置啊，就是 BB 机， 像 BB 机这种古董啊，我觉得可能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都朋友都没有见过哈。当年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还使用过一段时间 BB 机，大概使用过从93年大概一直用到了98年的样子，后来就有手机了嘛，就开始用手机。所以呢，这种 BB 机呢，2000年之后出生的朋友可能都没有见过哈，这种古董它呢是不能够往外打电话，它只能够接收信号啊，然后呢在你的 BB 机的屏幕上会显示出一串这个代码。最开始呢都是数字啊，然后你需要拿一个本去查啊，这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你要是这个到了我忘了93年94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大陆流行的就是摩托罗拉汉显啊，就是能够显示汉字的 BB 机啊，那个时候你要能挂一个摩托罗拉汉显的话，那是非常拉风的一件事啊，因为当时这个一个BB 机大概就能够卖2000多块钱人民币，而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只有500-600块钱，所以相当于4个月的工资才能够买得起这样一个 BB 机，所以只有有钱人才能够消费得起。那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高层呢，他们为了避免被定位，他们就在腰间挂上了这种只能够接收不能够发送的这种电子设备，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 BB 机里边被植入了炸药啊，结果。这个一次性啊，有将近三千名的黎巴嫩真主党高层因此而受伤、重伤啊，甚至是丧命。那在今天的葬礼上，又发生了对讲机爆炸的事件啊，据信是以色列摩萨德的杰作啊，咱们一会儿呢也来聊一下这个事儿。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好，咱们现在呢开始聊第一个话题。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啊跟往年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中国有很多人呢突然之间过节不再送月饼也不再送白酒了。9月18号是中秋节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号称是中国国酒的贵州茅台领先下跌了 2.85%。它的市值啊跟3年前的峰值相比已经缩水了超过 50%。包括像五粮液、泸州老窖、山西汾酒等知名酒业的股价也纷纷的创下新低。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哈，很多酒商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说，今年中秋的销售明显不如往年，销量甚至只有去年的1/3或者是50%。可以看到这个消费降级啊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再有一个就是说，过去中秋节大家都知道送月饼啊，这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事儿哈，甚至可能在给领导送月饼的时候，月饼里面放钱呢，或者放什么其他别的黄金呢什么之类的。那这种作为这个中秋节消费主角的月饼的销量呢，也遭到了断崖式的暴跌。500元以上的这种高级的月饼礼盒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市场。一般能够卖得动的都是属于经济适用型的月饼啊，甚至在很多的超市，过去到了中秋节之前，大家都是去抢购月饼啊，排很多很长的队，很多人排很长的队。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上你到那儿就拿，就是不需要排队的。它的价格呢也是比以往大幅度的下调。其实月饼确实是一种暴利产品啊，哪怕是你就是双黄的月饼，你想那几块月饼放点枣泥，放点什么豆沙之类的，能值几个钱对吧？那一块月饼我估计成本大概也就是5-10块钱到头了是吧？那它一卖的话都卖好几百块钱。那现在呢，这个月饼基本上它的价格回归到了它的成本啊，就是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种暴利产品了。那可能有的月饼的话，它一盒只卖20块钱啊，甚至卖60-70块钱，甚至还会配送红酒之类的。包括像美心月饼、广州酒家、荣华金酒这样知名的月饼品牌，也是今年早早就推出了8-9折的优惠。因为现在这个商务活动的减少，各个企业部门也都在压缩预算，所以过去呢，这个过去送月饼啊，就是可能送的很多，那现在预算被砍了，那就只能去买一些便宜的月饼，或者是买一些便宜的商品来送礼。杭州一家5星级酒店啊，这个数据说去年月饼的销售指标是80万元，今年降到了15万元啊，等于是下降了80%还多。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我以前曾经看过的一个新闻哈，这是法广转播，这个转载了法国世界报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提到，在2024年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钢琴在中国的销量急剧的下滑。在中国的钢琴名镇这个叫做洛舍啊，这个说这个生产厂家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含义。长期以来，钢琴一直是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呢，弹钢琴被认为是带有一种资产阶级风格的这种享受。就是只有那些小资的人他们才能够弹得起钢琴，那确实钢琴很贵嘛。那等到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很多中产阶级他们也希望子女能够培养他们的这个音乐方面的爱好或者是才能，那钢琴呢就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但是等到这个大家消费降级的时候，钢琴就首先成为一个被大家抛弃的商品。事实上从2023年疫情解封以后啊，这个房地产危机降临，然后呢消费进入寒冬啊，降级，然后家庭对未来失去信心。所以呢这种钢琴这种属于非必要的生活用品的绝对是首先被砍掉的这种消费。而且从2021年教育改革以来，有才华的这种年轻的音乐家，他就算是会钢琴的话，上大学也不再享有这种入学的加分。所以呢从2024年年初的时候开始，中国两家主要的钢琴制造商海伦和珠江，他的这个危机呢就降临了，而且情况很严重。第一季度的时候啊，这两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集团销售额同比下降了大约 40%，并且开始出现了亏损，就是钢琴已经卖不出去了，就很多这个钢琴厂家已经不再生产了，那么存货卖光就谢天谢地了。其实钢琴除了买的时候需要花很多的钱，学钢琴也很花钱，对吧？45分钟的钢琴课通常可能就会要花掉500元的人民币，所以呢，这种情况下，这个钢琴不光是买的时候等于是一个奢侈品啊，那么你还得养它啊，这个也很花钱。你要是让一个孩子一个礼拜上两节课的话，就是1000块，那如果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4000块钱的，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完全无法负担的。甚至很多人他可能并不是收入负担不了，但是呢他更担心的是如果有一天被降薪裁员怎么办，是吧？所以呢与其等到那个时候捉襟见肘，还不如现在呢就把钢琴卖了啊，这个能够省的花费就把它省下来。在这个法广转载的《世界报》的报道中，就采访了一个人，那就微微，他说他的女儿的钢琴是5年前花20000元买的，珠江钢琴啊，2024年年初的时候以5000元的价格就卖出去了啊，等于赔了15000。其实我觉得哈，相比于钢琴这种销售的萎缩，月饼消费的萎缩就更加的令人忧心啊，毕竟月饼是一次性的消费嘛。所以这不仅反映出家庭消费的萎缩，也反映出人际交往和商业行为的萎缩。如果说钢琴是象征着中产阶级的衰落的话，月饼的这个销售的萎缩其实象征的是中低端人口消费的萎缩。中国的经济啊深陷危机哈，我觉得月饼呢只是我们把它拿出来当做一个考察中国经济的一个指数哈，就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儿哈，月饼指数。中共自己呢也在喊什么砸锅卖铁呀，这个靠国有资产变现来维持政府的运转啊，最近又在搞延迟退休。很显然就是资金池子出了问题嘛，需要大家往里边多交钱。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他想这个延迟退休啊，他没办法啊，他不是他不想，他不是说他想找工作就能够找得到的。像码农35岁以后就很难找到工作了啊，还有很多职位到45岁以后基本上找不到工作。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呢，他们就希望能够尽早的熬到退休，然后呢就可以领退休工资了嘛，对吧？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所以延迟退休呢是让这些人的生活雪上加霜啊，他们工作找不到，退休呢退休金又领不着啊，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尴尬。这就是想说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哈，在明显的大衰退的背景下，中共呢不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财税政策啊，包括延迟退休，把这些人推到更加窘迫的这种境地。而且就是所谓的退休延迟啊相关的法律在人大通过，他是没有按照立法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做这个三读啊，就是要读三次，然后呢也没有提前30天公示和征求公众的意见，所以就是属于像有点像这个什么香港国安法之类的就强行通过了。延迟退休呢其实是一种国家违约的行为啊，就是过去国家跟你说的是你交这个退休金啊，就是比如说你交这个五险一金啊，那么国家到这个年龄的时候的话会开始返你钱。现在等于国家说，哎，我对不起，我没法返你钱了。有点像什么感觉，就是你到银行存钱啊，你说3年之后还给我啊，这还给我的时候年利率是多少。那现在3年之后银行突然间跟你说对不起，我还得再拖3年啊，这个实际上等于是银行违约嘛。那延迟退休呢其实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国家违约的行为啊。这些都是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恶化和什么白酒指数。